我们刚所读的这个生命记三十章已经是整个生命记快要结束，也是摩西在整个生命记里面严格说起来有三篇的讲道，一个头一个尾一个中间，那头尾都是不长，那开头的部分在第一章到第四章像是一个前言，也是一个总结，然后最后就是二十九章三十章，我们今天所读的是最后总结的最后一章，那中间一段非常长的就是从第五章到二十八章，整个就是生命记的主要的核心的内容。那生命记的中文的意思其实就是好像再次重述重申前命，重新好像在讲过去从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所提到的各式各样的律法还有历史的故事当中总结的教训，所以第五章到二十八章主要是讲这个。那前后面呢，前面跟后面两个等于说一个前言一个是结语，那我们三十章是结语中的结语，最后的结束。三十一章之后基本上都是一些最后的一个，譬如说有一首是摩西写的一个诗歌，告别的诗歌，不是用演讲的题材，那也有些叙述文记载摩西最后的日子，然后他怎么样死在尼泊山上等等这类事情。所以他整个生命记的内容，演讲的内容，三十章是整个的结束。也因此你可以看到三十章的里面他的口气是不一样，因为他的告别演说120岁的摩西40年的侍奉到此即将结束，所以到他结束的结束，我们刚才读到的第19节的时候，他会那么样的一种你可以说很沉重的心情，很严肃的口吻，我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呼天唤地。所以你就知道他的那种心情，他整个的那种想法，你就知道这个结束就是结束了。所以到30章19节20节是他整个演讲的结束。所以呢总括说起来，生命记在说什么以及三十章在说什么，其实就是一个选择，两条路。好像耶稣在登山宝训第7章所说的，有两条路，一往通往天堂，一个通往地狱，你要选择哪一条路，没有第三条路，也不上去也不下去了，没有，不是上去就是下去了。所以要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选择蒙福的路，不要选择咒诅。但是人往往好像忠言逆耳，我们所选择的往往是偏行己路。所以这个是整个生命记的一个内容，也是三十章可以说所代表是摩西整个讲论当中的最后的最后。所以第一节到第十节呢，其实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整个神跟人的关系当中，神做事他有他的法则，我们要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必须了解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然后按照神的法则跟神相处。今天大概谈到国际局势，很多人就是跟 Trump 有一点麻烦，最大的麻烦是 Trump 这个人是做事情不按牌理出牌的，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这个大世界各国人都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因为他做事情没有一定的法则。但是神不一样，神是有固定的法则，所以因此生命记里面摩西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说，神的心意是什么，你要按照神的心意与神相处，你不要选择一条神所咒诅的路，神所看为错的路，你选择了那个错误，那你就不得了。就基本上神不是变来变去的，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有恩典怜悯的神，但是当你触犯了神的公义和圣洁，你该当何罪，然后你就会受苦，这我们中国人所谓的自作孽不可活，你自己做一件明明知道神会用他的严厉的管教审判的事情，你偏偏要去做，你叫做明知而故犯的时候，那这是不得了。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不是外邦人，不是不认识神，他们知道 都知道了，而偏偏要去做一件神所不悦纳的事情，那这个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神整个的心意仍然是怜悯、饶恕、愿意祝福。神好像做父母的，父母没有以管教儿女这个打孩子屁股为乐的，没有人这样子，除非不得已。那神对人也是如此。所以呢，三十章一开头第一节，摩西说，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的咒诅都将临到你的身上。因为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就延续到前面二十九章嘛。二十九章最后就提到，当这些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时候，二十九章二十七节，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咒诅都降到这身上。然后耶和华的怒气、愤怒、大脑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所以三十章第一节就是接续这个，我所刚刚陈明的这一切的咒诅、这一切的患难临到你身上，然后呢，因为你们会被从这个地方拔出来，被丢到世界各国。那三十章第一节的后半就是说了，然后你在耶和华 你的神追赶你到了万国之中，那个时候你心里就会追念祝福的话。前面提到是咒诅，这些咒诅临到你了，然后你到了外邦就想起神的祝福了，那个时候会怎么样？追念祝福的话，表示说你的心开始有一点醒悟过来了。好像耶稣讲过的浪子的故事，这个浪子等到他离家，然后在患难中的时候，他就想起在父亲的家中何等的丰富，我为什么不在父家中享受父亲给我的爱和恩典，却偏偏要流落他乡。然后他就这个回转，就使他那个浪子起来回家去了。所以这个整个的一个回转的第一点，第一个迹象是心里醒悟过来，他开始追念，心里开始追念。当你心里面还没有想到这种事情的时候，还在那边怨天尤人的时候，你还没有悔改。真正悔改的第一点是想到神原本要祝福的，如今我却在咒诅之中。所以这个心里的转醒悟过来是他回转的第一个要件。然后第二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第二点是归向，这个归向也可以翻译成转向，那个字是在中文圣经当中同一个字，但翻译成不同的字，比如说归向、转向，那其实在原文都是一个字，英文也是有一个字 turn, T-U-R-N, turn, 那就是你向神 turn, 你向神转了，神就向人 turn, 神也向人转了。人向神转的时候叫做悔改，神向人回转的时候，他就是把咒诅变成祝福了。所以你转他转，那如果你不转，神就不转。这不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痛苦、这个咒诅继续在你的身上，好像管教父母管教孩子，如果孩子还是很拗，硬是不肯转的时候呢，父母应该坚持下去，就是意志上的奋斗，直到他服下来。你不能随便放手，神对我们也不会随意放手的。但是当我愿意回转，神就回转。所以人在这个当中，在这个悔改然后带来蒙恩祝福复兴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你第一个心里要醒悟过来，然后你就开始转向。这个转向不是偶尔转一转，它是尽心尽性的归向耶和华你的神，是全心全意的、真心诚意的归向，而不是好了好了好了，我就这样假装一下，不是的，尽心尽性的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然后第二节的后半就说，照着今日我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第三个就是听从，你要醒悟过来，你要归向神。第三个，你要听从神的吩咐的话语。有了这三个以后，第三节你就看见神就开始有个回应，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然后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这个字就是 turn。 当你醒悟过来归向神，你听从神， 那你我就说那个归向神就是一个 turn， 然后就经历到第三节，神开始转向，耶和华你的神就回转过来，本来把你分散到万国万民当中，现在呢这个回转，第一个把你从万国万民当中重新召聚回来，这个召聚回来就是分散跟召聚是个相对的，然后他们就会怎么样呢？回到什么地方？回到神所应许，第五节，领你进入列举所列祖所得之地，也就是所谓的应许之地，你可以得到，他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还多，也是后来所蒙的福大过于列祖所蒙的福。所以在整个神的计划中，神的计划不是神不喜欢审判，神不喜欢管教，神不喜欢责打。如果你是尽心尽力的顺从神的话，听从神的话，归向神，你不会遭遇到这个。所以不是喜欢责罚的。但当人偏行己路，坚持不悔改的时候，我们就要等候神严厉的审判，那就是中国人所谓的敬酒不吃吃罚酒，该顺服不顺服，然后一直要到一个时候神严厉的管教来了，我才开始回转过来，然后开始愿意听从，然后等等等，那这一些过程其实可以不需要的。但是从个人的经验来说，从整个民族的经验来说，我们常常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一个愚昧的事情。因此摩西在三十章的一开头的地方呢，就是呼吁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所谓神的选民，要回转，因为蒙福之路就是要转向神，听从神。所以因此你能够转向神，神跟你的关系就被恢复了。恢复那个字的英文叫 restoration， 重新建立，重新恢复。然后悔改那个字是 repentance，所以人家都是一个 RE 开始的 Repentance Restoration， 所以你先要有悔改，你才会带来一个关系的恢复，或者说各方面的祝福，或者叫复兴。先有人的悔改，才有神的恢复。神不会在你没有悔改之前先恢复他跟你的关系，先给你各样的祝福。神等候人的悔改，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是不变，好像礼物在那里，你得过去拿，你得转向到神去拿，但神不会亲自把这个礼物就塞在你的口袋里，神从来不这样做，你必须回转过去领受。那神的恩典祝福老早预备好了，但是你必须按照神的方式到神那里去。所以因此摩西在整个申命记的结束的时候，尤其在前面的28章，他用极长的篇幅宣告了几乎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咒诅。整个28章那么长的经文，68节，2/3是咒诅，前面1/3是祝福。所以那个咒诅的事情这样一口气念下来的时候，真的是让人觉得难以忍受，这样的咒诅。可是神的心意不是要咒诅，神的心意是要祝福。当人不肯回转又不肯醒悟过来的时候，那这个管教的杖就一直在我们的身上，一直到我们回转。但是当你从醒悟过来，开始追念祝福的话语，同时愿意尽心尽性的归向耶和华的神，愿意听从他所吩咐的一切律例诫命典章，你就开始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连续，然后神的回转，神的祝福。本来你被分散，重新被召聚回来了，所以这一切的一个开始。可是在整个当中，你就发现第一节到第十节，它其实有个对称的排列。那一个就是说，第一到第五节提到选民以色列的百姓，如果回转就会带来神的回转。然后后面从第七节到第十节讲的是什么呢？是神在回转。所以因此第一到第五节强调是人先回转，神就回转。那后面是提到神回转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神的回转就会把咒诅转为祝福，然后那时候那些百姓们如果归回了，也就是回转了，听从神的话语以后，那一切的祝福就临到了。那个祝福就是以前重复过很多次的， 所有的祝福，就是你身所生的、牲畜所生的、地土所产的，什么所有的一切都蒙福。那咒诅是相反的，当你咒诅的时候，你身体也蒙咒诅，你的牲畜也咒诅，地上的土产受咒诅，全部受咒诅。所以因此后面的部分是神回转，然后人蒙福，前面是人回转神回转，那中间就表达出一个核心的经文是第六节，就是对称行列，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 ABA 的方法，前后对称平行，中间要突出那一节，第六节那就是一个关键的核心的经文。第六节说什么？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这个是前面一段里面的核心经文，所以第一到第五以及第七到第十的两个呼应，为的是衬托出第六节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经文。这边用了一个字，就是说你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除掉那个字原文是可以代表割掉，那这个割掉这个字呢，也就是我们平常所用的割礼的那个字，所以很多英文的版本的圣经以及现在的别的中文的翻译本都把这个心里的污秽除掉改用一个字，就是割礼。也就是说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实行割礼，把污秽除掉，就是割掉。那英文圣经基本上都是翻译成割礼这个字，那意思是一样。什么叫割礼？割礼不是只是身体器官上的一个割礼，它更重要的是心里面的污秽借着这个割礼被割除，以至于我可以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不偏行己路，不玩梗，然后愿意把一切的罪恶割除，然后专心一心一意的向着神，这就是心里的割礼。那因此这一边所说的话呢，强调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人身体是受过割礼的，受过割礼的，但是心里却未必受割礼。一直到今天1948年以色列独立以后，以色列的移民法规定的，没有受割礼的是不能得到以色列公民权的。所以在以色列现在的你要入籍的话呢，跟我们世界各国不一样，世界各国就是你住多久了，在美国绿卡五年以后，然后你可以申请符合某些条件你就可以入籍。以色列入籍有一个条件，所有的人黑的白的黄的都一样割礼，而且你要经过考试，考什么？考旧约圣经。等于说你不入犹太教不受割礼，你不能入籍。如果你愿意，那黑的白的黄的都可以入籍。所以他们很重视的是身体的这个割礼。那你要考这个旧约圣经也跟考试一样，考试我们中国人都不怕的嘛，背一背就好了嘛，我心里信不信反正也不知道。所以好多年前我们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我们那个导游中国人，他入籍了，他受割礼的，他的姐夫也是中国人，受割礼然后变成以色列公民。他就跟我讲，我才知道说哇有这种的。但是外面的割礼未必是真割礼，所以保罗在新约罗马书他就提到这个很关键的问题。保罗是犹太人，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割礼是代表什么。在罗马书第二章，他在最后一段里面他提到25节，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的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真的割礼是心里的割礼，就是把心里的污秽除掉，而不是身体上受一个割礼，那个算不了什么。那当然国家的法律你是没有办法管到你心里去了啊，但是很清楚，不但是新约时候的保罗这样说，从旧约时候最早的先知摩西就已经提到了，你要从心里受一个割礼。那当然谈到心里受割礼的时候，这句话在生命记这不是第一次出现，说你要把你心里的污秽除掉，在生命记第十章就过过一次。我们翻开回到生命记第十章，在生命记第十章的十六节他怎么说呢？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这个字还是一样，割掉，把心里的污秽割掉，那个字就是割礼。所以你们要心里受割礼，不要再应着景象。所以在第十章第十六节也一次一样的话，一样的字眼，把心里的污秽除掉，就是心里受割礼，跟这里所说的一样。主要的不同在哪里呢？在十六节第十章十六节所说的是主持是谁呢？你们，你们以色列人要心里受割礼，要把心里的割污秽割掉，是你们是主动词。但在三十章的时候呢，第六节，耶和华你的神必将你和你后裔的心行割礼，所以那边的主词是耶和华神。就这两个的不同就在于，在第十章是提到人要把心里的污秽割掉，好像行割礼一样，第三十章提到是耶和华主动的，他要给你行心里的割礼，行心里的割礼。那这两个的不同呢，我觉得就是表达出神要主动的做一件事情，因为能够把心里的罪恶割除，真正说起来只有神做得到。人呢，人的软弱以至于常常就是在一个问题当中进一步退两步，进一步退两步，我心里说愿意把罪恶割除，可是往往又重蹈覆辙，又回到原来的原点。但是只有神能够真正把我们心里面完全割除。那反过来说，这个应许除了在生命记提到过两次以外，在先知书也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类似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心里要受一个割礼，或者说我们要换一个心来去领受神的话语。但这些所提到的时候，似乎都指向了神要与百姓另外另一个新的约。摩西这个是西乃山的旧约，可是人的软弱好像这个旧约在执行当中常常是反反复复的，因此先知书就提到到一个时候神要另外立一个新的约，那时候那些真正的选民，不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是心灵上的真信徒呢，他们用心灵另外一个心，是受过割礼的心去领受神的话语的。所以譬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旧约的先知书，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里面他就提到要另立新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三十一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这个就是摩西西乃山的约，不像是那个时候我那时候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那就是将来的时候，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这是一个新的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另外立个约，而是律法不再是刻在石头上，不是刻在那个石界的石板上，而是刻在他们的心里的。这就是心里受过割礼以后的这些新的百姓，他们从心里面接受了，而且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认识耶和华。耶利米书后面的另外一本先知书就是以西结书，先知以西结 也提到类似这样的一个应许。以西结书11章19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所以他们肉心换成，他们一个石心换成一个肉心，心改变了。这虽然不是用心灵受割礼，但意思是一样的意思，有一个不同的心了。以前的心叫做石头的心，顽梗的，抵挡神，现在是一个肉心，要从心里面顺从耶和华神的话语。然后接下来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6章26节，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所以用字是不一样，但表达意思是一样。所以都预言到将来有一天，神要跟他的百姓另外立一个新的约，不再是原来西乃山的那个旧约，是个新的约。而且要遵守这个新的约的时候，是从石心换成肉心，有一个新的灵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可以从心里面愿意遵从。所以换句话说，这一切的应验都是到了新约的时代，然后特别是当耶稣降生替我们钉十字架，然后死而复活以后，这一切事情才会应验。所以呢，在新约的希伯来书8章就提到这样的一个应许的应验，他引用了这个旧约里面的刚才所读过的耶利米书31章，然后在希伯来书8章10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所以希伯来书是引用了耶利米书，谈到这一个应许的应验，心里的割礼的应验，是在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有一个新的约，耶稣成为新约的中保。所以整个摩西的生命记的里面所预言的一些事情，最后的应验是到了新约的时代。但是他已经指出神做事的法则是什么呢？神要做一件事情，让这些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的后裔，甚至你可以说真以色列人，做一件事情，神要在他们心里面行过割礼，也就是只有心里受过割礼的才是真信徒。正如表面的割礼、肉体的割礼不算是割礼，这样的人也不是真以色列人。同样的，今天来说，你受洗，受洗也是个外面的仪式，不是受过洗的都是真信徒，除非你心里也受过洗礼，心里受过割礼。所以这一切的情况整个来讲，从旧约到新约是一致的，没有改变。因此第30章第6节就值得我们去注意和思想整个神的这个律例诫命典章，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件心里受割礼的这件事实上。那刚说过的第7到第10节是回应前面第1到第5节，只是好像有一个转折，他后面就提到说，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的咒诅加在你的仇敌和恨恶里，逼迫你的身上。因为当我们回转，神也回转的时候，神把咒诅跟祝福就回转了，就反过来了。本来咒诅是临到这些悖逆的百姓身上，现在咒诅是临到那些仇敌身上。 那些加害以色列人的仇敌，恨恶以色列人的仇敌，现在咒诅是加到这些恨恶他们逼迫他们的人身上。然后第八节，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是你手里所办的一切的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里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的列祖一样。所以你就发现前面跟后面的不同，我刚说过了，第一到第五节是从人的回转开始，人醒悟过来了，尽心尽意归向神了，然后愿意听从神的话，然后神就转向。那后面第七节之后是提到神转向的时候会把咒诅变成祝福，把咒诅临到以色列人变成咒诅临到仇敌身上去了。然后不但是这样子，然后因为咒诅转为祝福，然后那个时候呢，反过来是当神回转的时候呢，人也在回转，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归回就是那个 turn 回转，你回转听从耶和华的话。第九节，你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然后又是尽心尽力归向耶和华神，跟前面所说的一样，蒙福的起点是从人的醒悟归向听从开始的，后面也是一样，只是后面所说的是神回转了，咒诅变成祝福了，人也在回转，所以看起来有点奇妙，是人回转神回转，还是神回转人也回转，其实这样是一个循环，人开始回转了，神就向我们回转，当神向我们态度回转的时候，人也继续在回转，更进一步的回转。所以连续有三次提到一个字，就是尽心尽性的归向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第十节提到尽心尽意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可是前面已经重复过两次了。第二节，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第二次是在哪里呢？第二次在第六节，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那尽心尽性这个字，我们记得在生命记第六章就提到，我们叫做叙玛，就是听啊以色列，你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就是那个字，尽心尽意尽性。这边是重复了生命记第六章那位很著名的一句话，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在第三十章连续三次重复，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神，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呢，整个第一到第十节你就看见人的悔改跟神带来的复兴或者说关系的重建之间的息息相关的关系。那你是说是鸡生蛋蛋生鸡呢？整个看起来你似乎看见当人的回转的时候带来神的回转，神的回转带来人进一步的回转，更深的回转，然后人的回转带来神更深的回转。所以你说到底是鸡生蛋蛋生鸡，蛋生鸡生蛋蛋生鸡，所以你说这两关系是整个叠在一起的，人的回转跟神的恢复我们跟他的关系或者复兴，这两个之间是有一个里外勾就接在一起的东西。那当然你整个说起来其实是在神的恩典的作为之下，因为人的回转也是神的恩典和怜悯，使得我们开始记好像想起来过去的恩典，而我今天所遭的咒诅，于是我开始转变。那当然人有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神的感动临到的时候你怎么去回应呢？你愿意起来好像浪子愿意起来回家了，这个行动就开了，带来一连串的良性的循环，你回转神回转，神的回转让人进一步的回转，然后这样开始这样，否则你就恶性循环，神给你恩典你抗拒再抗拒再抗拒的时候，你就往恶性循环了，你心就越来越刚硬，然后甚至丧尽良心，你会做一些背道而驰的事情。所以摩西在这边的最后的呼吁其实就是提醒 以色列的百姓。他好像作为一个先知有一个眼光，他远远的已经看见在将来的世代里，在他死了以后几百年几千年之内，以色列人会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但他呼吁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可能大多数人会在这种悖逆当中灭亡，但是有一些每个时代神都保留了一些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忠心的人，或者旧约圣经最喜欢用的一个名词就是余剩的人 Remnant， 残余剩下的忠心的人。所以摩西的话是对着那些残余剩下忠心的人说话的。记得当你在患难中的时候，你追念想起当年神的祝福，你愿意回转，你就开始经历到你的回转带来神的回转，然后你就往良性的循环当中走。因此在最后的结束十一节到第二十节，摩西进一步的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换句话他强调就是说，神的诫命既不是远在天边，也不是难行的。因为人有很多的借口说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多如牛毛，怎么遵行呢？我就想起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其实跟摩西所说的呢有点类似，差别在一个地方。我们中国人一向都这么说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不就是摩西说的吗？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可是中国人接下来就说了一句话，天意难测。这一下子就把前面话统统推翻了，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可是天意难测，所以怎么顺天呢？谁晓得？这搞了半天就是回到原点，因为天意难测。摩西在这里就要回答这个问题，天意并不难测，它既不远在天边，也不是难行的。可是我们中国人历史上都是说天意难测，所以说了半天虽然都懂得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可是最后的天都变成皇帝说了就算，你别顺从我，我就宰了你。就这个天变成人间的天，人间的皇帝，事实上不是，因为真正的天不见了或者被架空了。可是圣经上摩西的话是说，天意未必难测，他离你不远，也不是很难行的。他进一步的说，他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从上天去取下来呢，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了海去取过来，使我们听见也可以遵行呢。当我听到海外去取一个经过来的时候，就马上想起西游记，玄奘就辛辛苦苦的去海外取一个经回来，所以我们有西游记嘛，那真的是远在天边的。当然有趣的是，玄奘取了经回来以后，在唐太宗的时期他就翻译了，翻译了以后呢，哇，他那个他翻译的那些经啊，后来在我们唐朝初年有八大宗派，中国特色的哈，是只有中国有全世界没有的，叫做八大宗派，中国特色佛教。那玄奘成立叫做唯智宗，唯智宗这个智呢其实是知识的识，但是练成智，唯智宗是非常严密的数学逻辑，很难的。他搬回来400多部印度文的，然后翻译，然后一堆一堆的东西，结果到了200年后，就是玄奘之后200年，唐朝中叶叫唐武宗，他因为种种的原因推动灭佛，哇，他要把佛教灭掉，什么佛经烧了，那个佛像什么铜的铁的都把它融掉了，因为没钱了嘛，然后铜矿铁矿也没有了，就把佛像一个铜像一烧下来，可以换成几万个铜板，都变成钱了，你知道？然后佛庙烧了，从此以后，玄奘辛辛苦苦建立的唯智宗就归于瓦解。事实上，中国的八大宗派只剩两个，就是两个禅宗跟净土宗是不需要念佛经的，通通。其他通通没有了，比如说当时有天台宗、华严宗，还有这个唯智宗，还有别的几个律宗，全部没有了。然后呢，还好唐朝时候日本很多人来留学，所以所有的经典都在日本，中国一无所有。所以到民国初年， 唐武宗之后1000年中国人才从日本再 copy 回来。因为很多佛教的经典要靠经典才能够生存的，那净土宗的人只要每天闭着头不识字都没有，就念阿弥陀佛就可以就行了，他就念阿弥陀佛，就不要经典，他存留下来了。禅宗参禅，眼睛一闭两手一捏就行了，所以这两个留下来了，其他要念佛经的通通没有了，因为佛经烧掉了。所以玄奘从西方取经回来的东西，等到经典一消掉又变成难行了。那现在民国初年终于又 copy 回来一本，那个叫欧阳剑，把它搬回来了。到现在有人有谁是相信韦志宗的呢？我看全中国不到100个人，我看连10个人都很少，因为真是难呐、啊，太难了。现在人都用手机了，谁还用那个复杂的那种经典呢？所以很多人会说这个东西太难了，或者太远了。但摩西一开始就说，这些东西我吩咐的诫命不是很远的，也不是很难的。因为第14节，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是你可以遵行。离得很近，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知道摩西在这里讲的就是十诫在这里，我所讲的就在这里，我已经在这里讲了，你不需要再去哪里去找回来，就在这里。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从心里去遵行，如此而已，不是难的问题，也不是在哪里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呢，他强调的是神的诫命近在眼前。那当然谈到近在眼前，谈到这个离我们不远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一样，他用了这段圣经。我们看看保罗怎么引用的。他在罗马书第10章就引用了生命记第30章的这一段。罗马书第10章第6节，唯有那出于信心的义如子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保罗在引用的时候，事实上他在摩西的这个生命记的话语当中加了2个，或者说你可以在这个经文当中用个刮胡。什么意思呢？你不要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这是摩西的生命记。下面这句话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这句话是保罗的话，就是谁要上天，谁能够上天去取呢？哦，就是基督，基督从天而下，就是说道成了肉身，他就基督嘛。谁能够下到阴间去领呢？领基督从死里上来，死里复活啊。就这两句话都是保罗加上去的，而不是摩西原来的话。摩西原来的生命记我们刚读的时候没有这个啊，上天取下来等等这些东西啊。所以其实保罗在解释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他就提到说，这个经这个信息离我们很近，就在心里，从信心来接受就可以接受的时候，他其实意思就是说，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就成全了这个应许。所以你从信心去领受这一个耶稣基督的道的时候，那就是律法就在你心里了。那么因此耶稣就是从天上把经典取下来。那摩西在旧约的时候，他是把神所启示的事情在旧约律法中他讲说明了，可是到了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他的生活他的教训本身，那就是神的启示。所以因此保罗在罗马书引用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加上一些说明，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在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去怎么样去遵行神的话呢？是因为有这个背景。因此到最后结束的时候，15节之后，你就会发现那就有所谓的摩西已经到了整个长篇大论的讲道的结束的时候，他的口气格外的一种沉重。15节，看哪、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的面前， 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使他很沉重的说，我今天把两条路，一个是生与福，一个是死与祸，放在你的面前，你要做一个选择，做个正确的选择。选择是什么？当然你应该选择是生与福的，那就是爱耶和华你神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你就会蒙福。这是十六节所说的。但是相反的，如果你做的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十七节，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的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所以另外一条路，那就是死亡之路。你不肯听从神的话语，你去敬拜别的神，你要从应许之地被赶出去。所以你在这个应许之地当的时间不长，最后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两条路，两个选择。所以到最后十九节，他最后的最后的呼吁，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的面前。他第二次用这个字陈明，我把一些东西好像摊牌摊在你面前，一个是生命与祝福，一个是死亡与灾祸，我摆在你面前。他为什么要呼天唤地的做见证呢？在以前的时候，好像要在一种公众的场合要表达一件事情很郑重，你要找一个证人，以谁做证人？我们找一个有尊贵地位的人，有名望的人，来，你来作证啊！我说的话，我应许的事情会应验，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在那个时候，摩西要讲这些话的时候，他能够找谁做见证？看不见的神，他不能让神露脸，因此用神所造的山川大地，山这个天和地，用天地为证。我呼天唤地的就说，天地啊，你看着吧，你听着吧，我告诉你，这样用这样的方式，他就呼天唤地的来做见证。然后我把生死祸福两条路陈明在你的面前，所以呢，当然你应该是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他是你的生命，这样的话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你的像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的地上居住。所以换句话说，他所呼吁的很简单，选择生命之道，不要选择死亡。其实耶稣的登山宝训，你可以回想起来，耶稣提到两条路，一个是通往天堂，一个通往地狱。可是通往天堂的路小的，门是窄的，进去的人是少的，通往地狱的路是又宽又大的，人又多的。所以耶稣讲这个话，其实在回应摩西所说的呼天唤地的这种呼求，其实是异曲同工的。到今天为止仍然是，虽然话是说在这里，即使包括所谓的基督徒当中，我们选择宽的大的路，选择死亡之路的人远远多过于选择生命之道的人。但是摩西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生死祸福放在我们的面前，在整个生命记里面，他有好几次是用这样的话，我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但这个是摩西最后一次提到我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在生命记的前面至少还有两三次他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说的，我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这是一种从一种沉重的心灵当中发出的最后的呼吁。而作为一个先知的摩西，他可以看得见在遥远的未来，他的带领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有多少人在这个路上逐渐的偏离。那如果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的话呢，在生命记之后，他们过了约旦河，然后在约书亚记里面他们占领了这块地，之后士师记一而再再而三他们去拜偶像，那遭遇苦难，那神就派遣了士师，就这些领袖们来拯救他们， 拯救完了不多久，他们又忘恩负义，又回去了，这一而再，再而三。后来神设立的扫罗王，设立的大卫王，那设立的大卫家族，可他们又一再的再而三这样离开神，以至于最后国家灭亡。所以在整个的过程中，摩西在几乎是几百年以前，甚至千年以前，他就已经看见将来以色列国的命运，但是他也知道神在每个时代都保留了一些少数的残余剩下忠心的人，所以他这些话，沉重的话，其实是向着那些少数的忠心的人说的。所以记得摩西的话是这样说的，当你回转过来的时候，记得转向你的神，然后尽心尽意的听从他的话语，然后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你所遭遇的事情就会改变。所以一方面这是对整个以色列民族所说的话，也是可以说针对个人所说的话，个人所说的，因为会回转的可能不是集体的，但仍然有一群人他们回转了，他们就经历到神的恩典。所以整个来说，总结一下整个这张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属灵原则，就是人的悔改跟神的恢复之间是有一个相关的关系，而往往人对神恩典的回应，那个回转或叫做悔改，是一个转捩点。你开始转的时候，整个事情开始往良性循环开始转了，但这个背后是有神的恩慈，神的恩典在那里做基础的。可是人必须对神的恩典有回应，那个回应，当你用你的意志做了一个决定的时候，人的悔改跟神恢复，人跟神的关系，这两个之间是开始有一个互动。那当然我们也刚提到，在第三十章第六节提到心里的割礼，心里的割礼，我说三十章所说的是一种神积极的主动的一个作为，是由于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但是并不等于我们人就是消极被动的等候神行割礼。今天有很多人在期待神能够在这个时代复兴他的作为，那我们就是等候等候等候，好像我们可以啥都不要做。其实我们不是消极怠惰的，而是我们必须在神的恩典之下，在我们的心灵好像对神的恩典，神的恩慈有一个敏锐的心，做出一个悔改归正的行动，也包括尽心尽意去遵循神的话语。当你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然后才会开始人跟神的关系会恢复，从个人的甚至到集体的。其实我们回顾过去几十年好几百年，在整个过去历史当中好几次所谓的属灵大复兴的当中，你都会发现有一群人，他们真的是盼望神的复兴临到，可他们不断的祷告，在预备他们的心。所以祷告不是把责任推给神，说神啊，你怎么不做事呢？这个时代黑暗，你怎么看着不管呢？祷告不是推卸责任，祷告是说神啊，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能做什么？求主帮助我，预备我的心，预备我的心。所以当一个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些人，当他们心里预备好了，他们在祷告，他们可能在哭泣，他们在等候，等候神的复兴临到的时候，当这些人心预备好了，甚至一群人人数够的时候，你就发现复兴的火就好像啪一下就烧出来了。我记得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多很多很多，其中有个故事是那个大布道家 Moody， 他是在 Chicago， 他有一次去英国布道，然后在英国碰到两三个老姐妹，然后那几个老姐妹呢，因为他 Moody 到英国去布道，也带来英国的一个大复兴嘛，那那时候 Moody 还不是非常有名，他刚刚开始。而且如果你了解穆迪这个人的话呢，穆迪这个人呢，从小读书读得很少，因为他家里很穷的，他的家乡在麻州中部叫 Northville， 他是很穷的孩子，所以从小的时候大概没有受过完整的小学教育，那更不要说中学跟大学，他没有读过大学， 他没有读过中学，小学有没有毕业都是怀疑的，所以他识字，可是实际上一般的说法就文化水平很低，他讲道的时候常常会文法错误，正如我们中国人讲英文文法错误一样，你不要以为美国人讲英文就文法是对的。他有一次在芝加哥街头布道，哇，他很讲道嘛，后面有个听众就说，哎，老兄要讲道先把文法写好，英文乱讲。他就回了一句话，老兄英文这么好你上来讲。会英文很好的人没有热忱传福音，他想热忱传福音，他的英文文法乱七八糟的，你就可以知道他的情形。然后后来有人请他去英国布道，那时我是说他还没有非常有名，只是去了英国。那几个老姐妹就跟他讲，穆迪啊，我们为英国的复兴已经祷告二三十年了，我们感觉神在你的身上神有一个计划，神要用你，所以呢好好让你自己被神所用。那穆迪他们没有讲说，穆迪你讲说太好了你口才怎么样，没有没有没有，他只是说我们在等候，我们在仰望，我们祷告二三十年，但今天好像神让我们看见你是一个神会用的人，所以预备好你自己被神所用。我就想起耶稣出生的时候到圣殿里，不是那个老西面吗，他就说了一句话，今天你可以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我可以死了，因为我亲眼看见外邦人的光，他这样讲的。那几个老太太老姐妹就说，穆迪我看见神所预备的人了，但是好好让你自己被神所用。我看到那个传记里面，穆迪那天也受震撼的，他倒不是说哦，有人觉得我将来大有作为，不是，他觉得就凭我这样一个人，所以那个时候开始，穆迪整个的步道，我说不出来他到底有什么转变，但就是说，从那个之后，他的步道真的开始不一样。一方面就看见圣灵的工作，但是。他并不是那种很戏剧化这样的人，他有一个同伴叫做 Sunday Ira Sunday， 这个人是爱尔兰人，然后是个基督徒，很有名的歌唱家，他呢很会唱福音诗歌的，我们的圣诗本里面，我们的口唱信歌就有好几首是他写的，其中有一首歌应该是叫做九十九羊，那我们的中文翻译叫一百只羊，因为他歌的第一句话是有一百只羊有一只失落的，所以英文的歌词是九十九羊，那是 Ira Sankey 写的。他非常有唱诗跟写作诗歌的一个恩赐，那他是跟 Moody 很好的配搭，所以他们曾经形容说当他们去布道的时候是怎么样，他常常在讲道前 Moody 就请 Sandy 唱一首诗歌，有时候唱已经有的圣诗，也有的时候是临时的。有一天就是穆迪要讲到这个一百只羊，然后神在寻找失落的羊，他就忽然回头对桑迪说，桑迪你有没有一首歌可以讲失落的羊的歌，临时出来一个歌。那桑迪呢刚好桑迪他刚好在路上看报纸的时候，在去步道路上坐火车，他看到一首短诗，是一个歌词，就是九十九羊，一个姐妹写的，他觉得这歌词就割下来放在口袋里。那天穆迪一说，他一想失落的羊有啊，我路上就看到一首歌，把歌词放在钢琴上，没有歌谱啊，他就看着，他开始弹，有九十九羊当当当当当，一弹下来，你就发现圣灵的工作啊，全场热泪盈眶，连穆迪在台上，他说 ：“Thank you， 这首歌哪里来的？他从来没有听过。”然后那天发现所有的人都眼泪盈眶，他就立刻呼召，愿意来归向主的就来吧，就全场哗。就上来，他说他来不及讲道就已经信主了。 你就知道当圣灵在工作的时候这种事情发生的。可是我要说的是，不是 Moody， 不是 Era Sankey， 那几位老姐妹几十年的祷告，而且像那两三位是跟 Moody 讲话的两三个，在英国在美国有多少的人为了神的复兴流泪祷告了很长的时间，到那一天你就看见神的作为。在历史当中，在中国的山东大复兴，在更早的时候200多年前卫斯理的时候的复兴，我相信都是很多的人就是那种残余的但是忠心向着主的人，他们不断的祷告，在埋下一个东西，好像一个神复兴的温床在那里。然后也许是神用了卫斯理，神用了穆迪，神用了许多神的仆人做布道家，但不是他们有过人的口才能干才或者什么东西带来复兴，事实上是那些人他们的祷告预备的。摩西在这里所说的，他知道以色列国最后大多数的人可能会离开主甚至走向灭亡，但他知道中间仍然有一些人是忠心的，他向这些忠心残余的人说话，我呼天唤地向你发出这样的这种呼吁，选择生命要选择死亡，当你选择生命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神的恩典不但要临到我们，这是神原本的计划，神是要降福的，神不是要降祸的，但不要自取其辱，不要自取其祸，只是可能言之纯纯听者渺渺，但毕竟有些人听进去了，这些人就带来后来一次两次的复兴。后来以色列国灭亡了，耶稣时代之前的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的时候就是忠心回归的人，只是回归之后到耶稣的时代仍然有一些人像法利赛人祭司长这些人仍然虽然回归但没有尽心尽意的回到神的面前，因此再度以色列国灭亡。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国家灭亡，以色列分散的世界各地，圣城圣殿被毁，然后再度再一次的回归。可是真正的回归真正的复兴可能只有等主再来的时候，但是现在的真以色列人不再是种族上血统上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了，而是用信心来回应的，心灵受过割礼的，盼望我们都是属于心灵受过割礼的真信徒。那如果我们能够照着摩西所吩咐所教导的所提醒的，愿意心里醒悟过来，愿意归向神，尽心尽意归向神，愿意听从神的话，你的整个的生活各方面就会看见一个转变，然后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再一次临到我们。盼望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心，愿意向神回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多少时候常常偏行己路，求主帮助我们，愿你的话语借着你的仆人摩西所说的再一次唤醒我们沉睡的心，帮助我们不要偏行己路，而愿意回转到你的面前来。当你的心在我们里面做一点感动工作的时候，主啊，这是我们的责任，怎么样向你回应。当我们愿意回转，我们就发现你要转脸向我们，你的脸要发出光来，我们也再一次在你面前蒙恩，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